鸦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掌，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那大成药，它就不留芬芳。躯壳的创伤，类似的打击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集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弟兄姐妹，沙巴沙龙，让我们一起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阿维努沙巴沙曼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对我们总是带着慈爱，总是带着无比的宽广的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每当我们走一步路，主，你总是行在我们的前头，主，以至于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你为我们铺平崎岖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愿意你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知道也真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玛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出埃及记的第八周的妥拉。这周的妥拉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Tezavel，是从出埃及记第27章第20节一直到30章的第10节，而先知书的部分以西结书第43章第10节到27节，以及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到第34节，就是讲到亚玛利王亚甲的 那一段故事。新约的部分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是尼托生弟兄当他壮年时期所作的词，他在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对中国教会有极大的影响，他经常勉励信徒要背负生活中的十字架，走上牺牲的道路，在生命中遭遇过各种的挑战、困难、逼迫的时候，仍然不失去依靠耶稣啊坚定的信德，因为他相信必有神的心意在其中。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金灯台所用的青橄榄油，它的制作和它代表的意义。 Tezavel 这个字呢，通常我们在希伯来文中间看到 ta 就是你，是指你，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是指着你要去做某一件事情。Za 的意思呢是命令，就像我们所说的 Mitzvah， 它的律例、典章、它的规定。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命令祭司和那些准备的灯油会幕祭司的服事，他所需要注意的事情。一开始 Ve'ata 你 Tezavel 命令以色列的儿子们 Bani Israel， 我想很严肃的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常说回归根源，学习妥拉，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应该有什么外显和内涵的改变？或许我们一生中都可以说我的生命持续在改造当中。那么就像一栋房子，当我们看见它在改造的时候，那个过程人是用肉眼可以看见的，知道它整体的改造状况。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更改，是等到这个房子已经改造完成，需要做某一些小部分的修改，但大体来讲它最大的那个部分已经完成。所以如果你的生命持续在改造中间，是外表外在甚至很大的一个改变，你在持续的等待改变中，那么我要说你要思想一下，这样的改造是否合神的心意。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喜欢眼见为凭，我们都是属于这样的类型。但必须要承认，大部分的信徒与这位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的神所维持的关系，只是星期天到教会里面去，一星期见一次。离开教会，那么神在教会里面，你还是继续去过你日常的生活。那么还有更深一点、多一点点的人，那就可能三餐、睡前祷告。更虔诚的，那么就是说每天有固定的灵修、赞美、敬拜。那到底真正的耶稣啊的信徒要如何来过每天的生活呢？上一周当神立下了他的律例典章，要以色列百姓成为圣洁之后，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并不是我们要把神，或者是说这并不是神要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空间，而是神有一个热情，他想要与他的百姓住在一起。接下来就是神给了他居所的一个蓝图，这一周就是神的居所生活化的一个准则，真正的实现了神活的居住在百姓的中间。那么重点就是如何在你的生命中间找到这位独一的真神呢？让神居住在你的里面，那你要如何的来赞美敬拜他呢？以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不要说去见一个国家的元首，就是去见一个地区的一个领袖，我们外显的表现是如何。所以当我们来朝见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外显跟我们的内在来与他面对面呢？这周的妥拉就属于属灵层面的来说，值得我们竭尽心力来探讨，使我们不仅知道这一串的妥拉教导真正的含义，更要明白如何能够运用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就是当你说你回归根源，明白妥拉的真谛 Under Construction，仍然在建造当中，全面的装潢总有结束的一天，而所留下来的一些小层面的修饰是被允许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妥拉， 活化在你我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挺直我们的腰来说，我回到希伯来根源，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除了安息日，不吃猪肉，不吃没有灵的海鲜，这样就可以了吗？就像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他是这么说的，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这不是耶稣所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你是否会常常希望牧师可以到你家来探访你，或者你参加一个很大型的特会，你总是会跑到最前面，就希望那最有恩高的讲员牧师能够为你按手，为你祷告，似乎经过这个按手你可以分得他的一些恩高。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神的话，妥拉的教导，你会知道如何正确的与我们的天父耶稣啊相交，你会常常与我们的大祭司说话。当我们遇到困难疾病的时候，我们不会到处找人倾诉，到处要求别人祷告，而是我们会进入心灵的最深处至圣所，与我们的大祭司，最大的心理和身体的医生来对话。很久以前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他开了一部非常非常古老的老古董的车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半路上他的车子突然抛锚了，他不知所措，打开引擎盖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愁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辆车子驶向他，下来了一个老人，他就看了一看，手碰了一碰，这个车子就好了。所以这个人就非常的讶异，他就问这个人说，你是谁？你为什么知道怎么样来修理这部车呢？这个人告诉他说，我就是这部车的设计者，这个车子是我所设计的，所以对它的内部一切我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当你有问题，那么你应该去找的就是我们的创造者，创造我们这个身体的那个创造主，是吧？进入这周的妥拉，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看见的是神对摩西说，神晓谕摩西。但是这一周的周间妥拉，我们发现这是在摩西登上他的舞台唯一的一次没有摩西这个名字出现。或许过往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从犹太圣贤他如何的来解读这一段的经文。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在下一周的妥拉叫 Kitisa 出埃及记第32章第32节，你知道当摩西上了西乃山跟神面对面40昼夜，他带着2个法板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百姓在下面拜金牛犊，摩西一气之下把石板从山上摔下来摔碎了。后来神就对摩西说，你自己带他们进迦南应许之地，我不陪你们去。一直到32章32节的时候，摩西对神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 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他这个册是书，是一个册子。而那一天是亚达月七日，而你从看这个字，你的希伯来数值是二十，神没有从他的生命册上涂抹了摩西的名字，而是单单的在妥拉第二十周的经文，也就是这一周的经文中间，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另一个说法，通常这周的妥拉会在亚达月九日的安息日前安息日圣会中诵读。按目前的犹太历，二月二号进入了亚达月。对犹太人来说，亚达月是一个极其欢乐的月份，而普尔节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亚达月的14号到15号。但犹太圣贤的教导，他们进入亚达月一日就要开始欢乐。亚达这个名字也隐藏了奥秘， Aleph、Daleth 跟 Resh。 亚达呢，意思呢就是要让世界要成为神的家。神创造人类最主要就是他要与人居住，他有那份喜悦。所以亚达月事实上对犹太人来讲是极其欢乐的月份。普尔节对犹太圣贤的说法是，亚达月七日是摩西在登尼坡山的日子，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七节，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执普尔，就是执签，要寻找灭犹太人的良辰吉日。哈曼认为这一天是犹太人的妥拉的导师摩西逝世的日子，所以那一天他就向亚哈水鲁王递交了陈情书。但是哈曼却不知道这一天也是摩西的生日。对犹太人来说，摩西的生与死是同一天，意味着这个异人其实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是一个吉祥的好日子。而摩西在登尼坡山前，他完成了摩西五经妥拉，完成后的妥拉卷就放进了约柜当中，完成了神对摩西的命定。所以摩西的命定是完成神话语以及教导。但是如果没有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个影响至大的妥拉，神的教导训诲也就没有什么意义。而若不是带领百姓出埃及，那么摩西就不会出现在妥拉里面。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妥拉。生命记第34章第六节，我们都知道，摩西登了尼坡山之后，耶和华神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但是摩西对世世代代的影响，每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伟大的老师陪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妥拉中间学习到的智慧是无可比拟的。而哈曼狭义的认知，以为摩西去世了，那么切断了妥拉跟犹太人的关联，好像妥拉 也死了一样，也去世了一样。所以这一周的安息日又称为 Shabbat Zahor， 纪念的安息日。通常这一周会加读生命记第25章第19节，那里说到，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运用到这周的妥拉，亚达月七日立周的安息日，在诵读妥拉的部分，没有摩西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提起，是因为摩西的影响，不管是律例典章，是智慧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深入的进入所有的人。或许这只是在他生跟死之日，为了要纪念他而不提他的名讳。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摩西这个名字异于寻常的在这周的妥拉没有出现在经文当中。但是妥拉与摩西的关系，事实上它的关联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们一起来看这周妥拉每一章的一个略述。一开始在出埃及记27章第20到21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上周妥拉出埃及记第25章31节教导怎么样来做这个灯台，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这些相关的灯台的造型，神指示这些做灯台的细节，在27章20节，神要他们制作使灯台点燃亮光所使用的灯油。这里隐藏了一个真理，如何将橄榄做成橄榄油，这对你我有什么启示呢？跟耶稣啊又有什么关联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而28章记载的是祭司与大祭司在服侍的时候所穿着的内容，对照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对摩西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圣所就是会幕，是神居住在属他百姓中间的一个居所。上周妥拉说到，当会幕建造时所有覆盖的一些细节，而这一章说到的是祭司当他供职的时候身上所穿戴的服饰。有许多人对这一段经文或许会觉得只是翻翻过去，因为现在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司，那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事实上弟兄姐妹，我要再说一次，妥拉所记载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是偶然的，随随便便的。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那么你真的要错失明白真理的机会。在以弗所书2章第19节，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而20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第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2节，你们也当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我们属神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在殿里服侍神的是祭司，我们都知道是神所拣选的利未人，专门在殿里来服侍我们的神。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首先要建造一座天上圣所的道义，然后他说明圣所中间所有的装饰和它的内容，接着他要我们如同祭司一样穿戴圣洁的服饰。我们将一起进入祭司供职服饰的奥秘，如何你才能够会有一个圣洁和君尊祭司的生活？覆盖在祭司身上的衣服与覆盖在圣所覆盖物一样是非常的重要。二十九章提到的是，神要摩西使亚伦跟他的儿子成圣，那么以供祭司的职分要如何行。后半段则提到赎罪祭、燔祭、摇祭、献祭以及祭牲的一些规定。三十章他说到香坛以及大祭司每晚烧新香料及一年一度的赎罪礼的一些细节。首先我们来看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由橄榄成为橄榄油，在希伯来文它使用的是 katit 这个词，中文的翻译是捣成。在会幕里面所有的物件你都可以看到弥赛亚耶稣啊的影子在里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只有橄榄压下的最初几滴的油用作圣所烛台的油，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橄榄的第一个果子，也是最纯最亮的灯油。烛台每天下午点亮，整个晚上会燃烧，到了早上祭司就会进入会幕的圣所，从灯台上清空灰烬，并要插入新的灯蕊。然而犹太传统的注释书说，最西边的那盏灯它的光芒将持续燃烧，然后用来点燃其余六盏清洁过的灯，最后才把这个灯熄灭清理它。所以类似于蜡烛点亮哈努卡的，我们知道是用中间的那一根来点燃其他的蜡烛的方式，只有在其他的灯台所有的灯点亮了以后，他们才会吹熄这个灯，清除它的灰烬，再重新的点燃它。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燃，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金灯台不管是对会幕来说，或是对我们现在以苏尔的信徒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刚刚提到压榨 katit 这个字，实际上它的意思是锤、锤成、鞭打。或许当我们每次看到这个锤成、捣成的时候， 我们很难亲身经历到那个感觉。在几年前，当我在耶路撒冷跟拉比学习希妥拉的时候，他带我们去一个公园，那个公园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石头，他就要我把手放在圆形的大石下面，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压榨吗？你知道什么叫倒城吗？就是这个巨石压过你的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倒城。如果用橄榄来看的话，你很难想象那个橄榄的感觉，但是你想，如果今天你的手放在那里，不要说那么大的巨石，一个小小的石头碾过我们的手，那都是痛的，那都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碾压才能够产生纯的橄榄油。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属他的人在末后的世代也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鞭伤和刑罚，事实上已经免除了我们的罪孽，而使我们得着医治。路加福音第6章第22节，人会为仁慈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说你们就有福了。而23节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马太福音第10章第22节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沉默》，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当看完这部电影却有不同的反响，而且是非常极端的。在讲到这个神父，当这个仇敌要他踏耶稣的像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的像仿佛浮出来，然后对他说，我不在乎再被践踏一次，你就踏吧。那么这个神父就踏下去，当然他因此没有被处死，而继续的活下去。然而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像一个没有目标生活的人，沉默的人。有很多的人说他不应该踏下耶稣的像，再一次践踏。或许我们可以从经上来看，我不想评论反响的对与错，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如何的说。马太福音第10章第32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第33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而马太福音第10章第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我们成为得胜者的时候，就如启示录第2章第7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而第11节说的，得胜的必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17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要成为神的得胜者，与他一同站立，事实上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启示录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穿这样的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在启示录有很多对于得胜者的经文，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在最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得胜者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有什么比得到这样的赏赐更宝贵呢？更值得呢？所以弟兄姐妹，如同橄榄一样压榨成汁的人生，你是否准备好了呢？向你的肉体死，以至于你可以向神生。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何等大的一个赏赐，令人羡慕。但是这些要成为得胜者，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进入第二十八章，说到神要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来就近摩西，给神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在万神之神的殿中来服侍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神要他们穿着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当服侍时他们要代表的是神，将神的祝福和影响要带给世人。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我们知道有大祭司的祝福，民数记第六章第二十三节，人说你要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Shalom。 所以神说他们要如此侍奉我的名，而且要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当这些祭司脱下了祭司服，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是平凡人，都是有个性的，没有超自然的能力。神拣选他们世世代代为属灵的领袖，在殿中服侍神。祭司是曾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的，他们负有教导妥拉的责任，吸引人目光，使人能够走向妥拉。神将他们摆在万民之上，所以对他们的条例也就特别与众不同。神的规定，祭司特别是大祭司的服事，它是非常细致而且明确具体，还有相当的重要性。祭司的服装或许你认为是就是个服装嘛，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让我们来看看，当太空人他们穿上适合他们飞行太空的衣服的时候，他们这个是全备的衣服，适合在太空过日子。警察、医生，他们都有象征权威的工作服。同样的，当他们脱下了这些身的衣服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还是平凡人。神的规定是要吩咐一切心里有智慧的，而且是用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给亚伦做衣服。所要做的呢，神说的就是胸牌、以弗得、外袍、杂色的内袍，还有腰带、头巾。另外呢，还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在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36节说，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另外大祭司还有一个祭司都要穿着的，28章第42节说，要穿上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而特别的是，当赎罪日那天，在利未记第16章第4节，大祭司是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这都是圣服。一年一度，大祭司要穿着这样子的披麻蒙灰，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一般的祭司在出埃及记28章第40节，神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另外呢，就是细麻布裤子。所以一般的祭司呢，有他的服装呢有四个，一个是内袍、腰带、裹头巾跟细麻布的裤子。但是大祭司呢就会有8个。所以大祭司所多的呢，就是以弗得、胸牌、冠冕，另外一个就是束腰的外袍。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使亚伦跟他的儿子穿着圣服。神说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神用整章来作为大祭司跟祭司服侍的诫命。那么对于祭司的服装，或许你认为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吧。你可以看到，对比到启示录第1章第13节，老约翰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第14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是不是大祭司的服装？另一个重要的特质，在圣殿服侍期间，由祭司的穿着，我们要来看，可以为以色列人的罪孽来赎罪。根据犹太圣贤的教导，正如献祭的祭物贡品有助于赎罪一样，祭司的服装也是如此，有更深一层次的目的，也是大祭司在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他在圣殿服侍，他的举动超越了他自己的个人习惯，更重要的是他要为全人类赎罪，他负有一个责任，如何能够改正世人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因此犹太圣贤他们的教导是这样的，他说束腰的外袍是覆盖了祭司的大部分身体， 是要为全人类所犯的谋杀的罪赎罪，而所穿的裤子是为了那些为因信所犯的罪而来替他们赎罪，头巾戴在头上，象征着为自我傲慢的罪来赎罪，而腰带缠绕在身体上，为心中的罪赎罪。当你有不当的思想的时候，他们要为这个来赎罪。胸甲是弥补了你因为误判所产生的罪孽。以弗德是因是为了要那些拜偶像的罪来赎罪。蓝色的袍子是为了一些邪恶的言语 Lashon Hara 来做赎罪。大祭司戴在额前的这个冠冕，就是要弥补你因为骄傲傲慢所产生的罪。这些教导有很深沉跟奥秘的含义，这些教导因着回归根源妥拉学习，让我们进入了更深的自省。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好像我们身上每天都披着这些祭司的服饰，就警惕我们日常生活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那些罪。当你真正明白这一切，不是要铭刻在字句上，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或者说圣灵还是叫人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是被拣选的吗？你是君尊的祭司吗？那么所穿的祭司服，你就要好好的深入的了解，为什么这些祭司的服装穿在身上，时时的警惕你自己的生活，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心思，你的意念，要让你这个身体的殿，圣灵的殿，愿意让神乐于居住。当你真正的进入了君尊祭司的行列，你的生活会更健康，没有苦毒，你要充满了对人的怜悯，不再有邪恶的舌头，常常说一些人不想听的话，人不喜欢听的话。诗篇第39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境界，如何能够防止自己的嘴唇不出恶言？心思心里所想的都是正面，口里所出来的才不会有邪恶话语。因为正如马太福音第12章第37节说，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的罪。所以当祭司穿上神所规定的服装，供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祭司的职分是什么。首先，他要为自己赎罪，要为自己献祭，直到第29章说到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18节说献燔祭，24节说献摇祭，出埃及记第25章第37节他说，祭司要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光对照。所以祭司的职分，点燃灯台的灯。更重要的是，祭司还要为百姓赎罪，为百姓献祭。祭司职任是教导神的话，就神的妥拉。在诗篇第119篇105节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 路上的光。祭司每天要清理灯台，点燃灯火。你有没有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如果祭司所担负的是教导以色列百姓妥拉神的话语，唯一的一个族类，唯一的一个支派可以居住在分散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就是利未人。神没有给他们一个固定的诚意，而是让他们在每一个支派中间都有属于利未人居住的地方，以至于利未人才能够随时的教导妥拉的话语给以色列人。所以祭司呢是被分别出来的，归神为圣的，不但他们自己要是圣洁的，也要替百姓献祭，除去他们的罪孽，使这些百姓也能够成为圣洁，使神的灵乐于居住在他们身体，乐于居住在这个殿中。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一切的规定是神要使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要居住在他跟他想要渴慕跟他一同居住的子民当中。圣洁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我们必须与世界是有分别的，要将安息日从另外的六天分别出来，而安息日必须按照他的规定。我们的思想、说出口的话、行为都必须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与世人迥然有别，成为分别为圣的一个族类。特别是耶稣啊的心腹，现在虽然没有圣殿，但在哈夫塔拉以西结书第43章第12节，神给了殿的法则乃是这样，他说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是殿的法则。所以神乐于居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殿中，但是这个殿中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要是圣洁的，是他愿意居住的。而这个殿呢，在29章第42节说到，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43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没有了圣殿，是否一切对我们来说都过去了？不用献祭，不用牵牛宰羊，没有祭司，没有祭司。但我们知道，从圣经上面，我们有一个大祭司耶稣啊，他在天上，而他赐给我们的话，他的灯是永远长存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希伯来书这一周的新约13章第10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篷中 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为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着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那一刻，我们应当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没有了圣殿，但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要行善和捐书，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而这些都是因为以赛亚书我们刚刚所读的，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罚，神被神击打苦待了，乃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们的自由。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位大祭司他不但替我们献祭，而且当我们走迷的时候，偏行己路的时候，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压在他的身上，担当我们的罪，他甚至愿意成为献祭的祭牲。每当我们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大部分周遭的朋友都会好像那约伯的朋友一样说，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神惩罚你才会如此。但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他怎么样的介绍他自己？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你我的罪，如同橄榄被压榨，以至于他能够产生纯净的橄榄油。他不是被惩罚被苦待，而是他甘心情愿为我为你走上那一条各个他的道路，是因为要成为我成为你的赎罪祭。他被挂在木头上成为可咒诅的，是因为你因为我做了一些可咒诅的事。也是我在客西马尼园情辞迫切祷告，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41节，耶稣啊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去过客西马尼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旅行团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一进去，放眼所看到的是一片古老的橄榄树。在那一刻，耶稣啊在以赛亚书记载的压碎和压伤开始就走向了完成神命定的一个道路，而这个压碎出来的橄榄枝却成为照亮神话语的明灯。神的话语立定在天，而且永远不会更改，这一盏永远不灭的灯盏是为你我而存留的，使我们的路越走 越亮，越行越明。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神拣选了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将神的话语珍贵的保留传承下来。就如同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的，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所以不管是犹太人，是弥赛亚信徒，是基督徒，我们都要一同吸取这个橄榄根的肥枝。当你进入妥拉，犹太的根源，你会发现妥拉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开阔。当你认识犹太的根源，你会明白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那个橄榄的肥枝值得你如同海绵一样的尽情的吸收。回头再看新约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真的明白耶稣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知道保罗在说什么。而所有真正的体现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着圣灵的九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这就是耶稣要我们所有的。当你是一个祭司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你穿上祭司服的时候，你的生命将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或许我们的生命跌跌撞撞，但最终当我们成为得胜者的时候，我们就要被他称为是属神的儿女，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奖赏。弟兄姐妹，期许我们不是只是知识的回归妥拉，回归根源妥拉学习，而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在启示录中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我们知道以犹太希伯来思想来讲，听就要去行，这才是听。愿神的话语真的铭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或许过程很辛苦，但当你明白的时候，你会全然开朗，你会全然活在喜乐当中。不管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境况，但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属于他的，是他乐意居住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愿是要你被分别出来，与众人迥然不同，所读的话语要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每天与你同行，这个才是真正的回归根源妥拉学习。因为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生活的一盏明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曼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称我们为君尊的祭司，你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对，以至于当我们穿上祭司的服装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挺起我们的腰，我们会为你，我们要服侍你。主，我们要用我们颂赞来当作祭献给你，这是你所喜悦的。教导我们更多的知道如何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如何的能够 知道如何的主让你的名不被亵渎，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过程当中，就但是我要说，大的建筑、大的建设已经过去，就我们进入小的修改。就愿你每一个儿女都成为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赞美你，愿你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当我们奔跑你道路的时候，主，我心甘情愿的被分别出来，成为你所愿意居住的居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每次